元昊反宋，建西夏。宋朝时候，我国西北地区有一个割据政权，名叫西夏。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，它也是宋朝的一个强敌。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，唐朝中期以来居住在宁夏、甘肃、陕西西北一带。北宋初期，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。北宋虽然多次出兵，但双方互有胜负，始终没有消灭这股割据势力。宋真宗即位以后，对李继迁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，封他官职，让他管辖夏、银、隋、右、靖五个州，现在都在陕西。可是李继迁仍然在宋朝的边境掳掠，挑起小规模的战争。公元1002年，李继迁攻陷灵州，就是宁夏的灵武，把灵州改成平西府，并开始设置官职。过了一年，李继迁在跟吐蕃作战时中箭身亡，他的儿子李德明继承他的职位。李德明一方面向辽国请求封号，另一方面又向宋朝称臣，宋辽都封他为西平王。李德明在位30年，在这期间，他每年向宋朝供一些马、牛、羊、驼，宋朝也每年赏给他绢帛、茶叶、银钱、药等物品，双方保持和平关系。党项族的农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李德明的儿子元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，他武艺高强，精通汉文，熟读宋朝的法律兵书，还会画画。他很想摆脱宋朝的控制，曾经几次劝告父亲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。李德明不同意他的主张，对他说，我们30年来能够穿着绸用着绢，这全靠宋朝的恩德，可不能背叛呐。元昊说，穿皮毛养牛羊，这是我们的风俗，天生英雄，应当称帝称王，要穿什么绸绢？可是李德明还是没有接受他的意见。后来李德明病死，元昊继承了他的职位，决心脱离宋朝，自立门户。公元1038年，李元昊自称皇帝，国号大夏，定都兴庆府，也就是兴州，现在的宁夏银川，他就是夏景宗。这个地方政权控制了现在的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和陕西、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，因为他在宋朝的西北，所以历史上称为西夏。元昊称帝以后，上表给宋朝，请求宋朝政府承认。宋朝政府非常震惊，这时宋真宗已死，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在位。宋朝君臣商量了一番，不但拒绝承认，还撤了元昊的西平王的官职，在边境地区张贴榜文捉拿他。这样一来，把元昊惹怒了。元昊带领大军侵犯延州，就是陕西延安。宋朝守将范雍不敢出战，元昊派人诈降，范雍放松戒备，结果宋军吃了一个大败仗，损失了不少人马。宋仁宗非常光火，撤了范雍的官职，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去陕西指挥作战。公元1041年2月，元昊又带领大军南侵。当时范仲淹在延州，那里防守的严严实实，元昊就转向魏州，也就是甘肃平凉进犯。韩琦急忙派大将任福率领18000勇士前去抵挡。任福出发之前，韩琦再三告诫任福，让他不要出击，在险要的地方埋伏下来，截断敌人的归路。最后又说，如果违反我的命令，即使有功也要杀头。任福出发以后，听说夏军人数不多，就不顾韩琦的命令，下令出击。元昊假装西逃，任福奋力猛追，一直追到六盘山下的好水川，就是现在宁夏的隆德， 人困马乏，只好屯兵扎营。这个时候，元昊已经集中了10万大军，埋伏在濠水川口。他派人把100多只鸽子分开装在一些泥做的盒子里，放在宋军进军的道路旁边。第二天一早，任福带领军队沿着濠水川继续西追。行军途中，士兵们忽然发现道路旁边放着一些泥盒，盒子里还有跳跃的声音。他们非常惊奇，把泥盒交给任福。任福不假思索，就让人打开了泥盒，100多只鸽子顿时飞了出来，在宋军的上空盘旋。宋军看着这些鸽子，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夏的伏兵一齐杀了出来，他们根据鸽子盘旋的位置向宋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宋军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，很多将士被打死，任福身中10多箭，有人劝他逃跑，他拒绝说，我身为宋朝大将，不幸兵败，应当以死报国。最后任福战死在阵地上。濠水川一战，由于任福违反韩琦的命令，宋军遭到惨败，损失很大。宋仁宗听到战败的消息，非常气愤，韩琦和范仲淹两个人都被贬官降职。这以后，西夏又不断的出兵进犯，宋军接连吃败仗。夏军攻打定川寨，宋军有14名将军战死。宋仁宗只得重新启用韩琦和范仲淹，让他们镇守西北边境。元昊连年发动战争，虽然打了不少胜仗，可是得不到实际的好处。过去，依照宋夏之间的合约，再通过双方的贸易，西夏可以得到很多必需的物资。如今由于贸易中断，西夏人民连生活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。他们厌恶战争，希望恢复和平贸易。再加上辽国在辽夏边境构筑城堡，调集军队，有进攻西夏的模样。元昊不敢再和北宋打下去，就派人上书给北宋朝廷，要求议和。公元1044年12月，双方达成协议，元昊取消帝号，由宋朝封他为夏国王，西夏名义上仍对宋朝称臣。宋朝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西夏银7万两，捐15万匹，茶3万斤，双方恢复贸易往来。断断续续打了7年的宋夏战争，终于宣告结束了。